为大家分享哈。上个星期四，我们带着女儿去南卡看学校，我们就去探望了，这叫裴牧师和裴师母，他们是师母的牧师，所以其用，曾牧师就讲这是师爷呀，因为牧师师母是我们的牧师，那是他们的牧师，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这是我第二次见他们。我就是每次见他们的时候哈，他们的家就像师母描述的，我不知道该怎么描述，特别祥和。那我就一直说了好几遍，我说你们家很 warm，不是讲他们的家的温度很高，而是他们家是充满了那种光啊。师母就用了一句很形象的话，就说他们家充满了香气。我就觉得哇，就是这样比喻的哈，充满了香气。裴牧师，你们看到这两位哈，裴牧师是90岁，裴师母呢，如今93岁，他头发是没有一点都没有白哈，那个他们行动比较慢，但他们思路非常的敏捷，所以你到那里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哇，他谈起耶稣，他脸上都是光，而且谈到他将来的盼望，他是那么的期盼，而且你看到他真是一个活在天堂的人哈，所以特别对我们鼓励。我今天想分享从他那里有两点哈，第一点呢，我简单讲一下，第二点我讲另外他的得救的给我带来的一些思考。因为前一段时间啊，师母一直在讲的就是原生家庭哈。裴牧师的跟我说，他说他是第一代的基督徒，他就该讲他的经历哈。这是我第一次听他讲，后来他给我一本书，我就把他前面的第一章我就把它看了哈。要说原生家庭哈，裴牧师的原生家庭可能比我们所有的人都，我不能说惨哈，因为他一点都没有表现出来，也没有表达出来那个很悲惨。他3岁的时候，他妈妈因为生双胞胎的弟弟就过世了。他是兄弟姐妹当中最小，当时他还不到3岁，然后到6岁的时候呢，他爸爸又过世了，等于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一直在，甚至住过孤儿院，就被这家收留，那家收留。后来当他的一个大哥，他结了婚就把他带到他大哥家去哈。那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一定是经历了很多的艰难，从2岁一直到他高中毕业。他说初中毕业哈，是8年级毕业的时候，他说他一共搬了12次家。当他谈论这些事的时候哈，他丝毫没有。就像我们以师母上次讲揭疮疤，他没有揭疮疤的感觉，而是他每次他讲的时候，他轻描淡写讲过去，他就讲到神的恩典。我就从他的书上讲到，就看到有一点哈，他2岁，他爸妈妈过世的时候，就一位基督徒的夫妻来照顾他。那个先生后来回忆说，当他的太太抱着这个2岁的这个裴牧师在怀里的时候，他流着泪就向神祷告说：“神啊，你要让这个孩子以后成为一个圣洁的牧师。”所以他用这一点来表述什么呢？他的那第一章的这个前边的就用了这段经文，他说：“我的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他就知道，他说神帮助了这样一个孤儿，让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成长，到后来成为一个牧师。这是他后来哈，他就说，因为他没有，并没有为那段颠沛流离、辛酸的这些过去，他没有谈到那些伤害，他是谈到说，颇感谢神，就是因为我8年级之前搬了12次家，以后让我去做宣教士的时候哈，搬家一点都不难。就是搬来搬去的。他说，他只在一个地方，可能最长只待过8年，剩下的时间啊，全都是在搬动。他说，回顾他的一生，你知道他搬了多少次家吗？50次家。然后他们到89岁的时候，他们还在服侍。后来他搬到这个 Greenville 地方，好像还在服侍一个教会。最后他们才退休哈，住到这里。你看到他们的脸上，你看到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面貌的时候，这让我就感受到，我们在谈论我们原生家庭的时候，其实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原生家庭，神都可以把我们带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当他讲到耶稣的时候哈，他好激动哈。周牧师还在讲，哇， 真的是很激动。当他这么大年纪，他经历过一生那么多的苦难，他一生那么样的服侍主，到现在他心里还揣着那个火。谈到耶稣的时候，他就激动，举起手来跟我们祷告啊，来讲传哈。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基督徒的人生。我也觉得说，我的原生家庭也是很惨的哈，但是我觉得现在让我想起来都是恩典。就像他说的，神借着那些来成就我们今天的我们，让我们更能够在我们身前彰显神的恩典，这是我从他那里领受的第一个关于原生家庭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哈。耶和华收留了我，他成了我的父母，他来养育我，让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孩子，到年老还可以活得这么的丰盛。第二点呢，我就问他，他说，我就说，那你是如果你是第一代的基督徒，你是怎么信主的呢？他说到15、16岁的 teenager 的时候，他就去了教会，去了教会在那里敬拜聚会，但是他那个教会呢，就是没有讲罪哈，那些人还过着一些就是最终的生活，但是他不知道是，他就在那里聚会，但是有一天，有一个布道家来到他们的教会的时候，就跟他说，你必须要重生，你不重生，你就是撒旦的孩子，你不重生呢，你就不能进神的国。他那个光哈，突然就把他打开了，他就知道说，哦，我没有重生，我要重生，我要得救。他就那样悔改哈，他就知道说，神把他从那个罪恶当中能够拯救出来，他就重生了。这个经历哈，让我特别的，这个信息哈，特别的触动我。我知道像许牧师在教堂重开的时候，他讲的第一篇道，他也是讲的重生。人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妈咪在之前也讲到，人就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当裴牧师在讲的这个信息的时候，突然就冲击到我哈，我心里就不是说我没有重生，我是知道我是罪人，我是重生的经历哈，但是我神就把那个感动赐给我说，你要去传讲这个信息，你要把这个重生的消息要讲出来。为什么呢？或许有人并不知道他重生没有啊。所以那天我回来，我在路上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应该怎么讲呢？我就再回头再看了约翰福音这个重生的教导呢，这句话不是那个布道家说的哈，是布道家说的，但是不是他发明的。这个话呢，你若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是在约翰福音3章1至16节。我把这段圣经呢给你们读一下哈，你如果你要打开你的圣经也可以哈，我们来读一段这段经文，跟我一起来读，一起来看。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个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的同在，没有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重生呢？岂能再回母腹里再生出来一次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是肉身，从灵生的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声音，却不晓得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尼哥底母问道：“怎么能有这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的先生，你岂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我们知道；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能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上降下来，仍旧在天上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么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接下来这句话哈，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1至16节哈。所以我就反复回来看这段经文哈，让我心里 再次很严肃的来对待这段经文。尼哥底母是一个犹太人的官，在当时的这个信仰社会当中呢，他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人，因为他是官，他是律法师，对吧？他是传讲神的律法，守护神的律法，他的道德标准，他的信仰的准则，他的外表的行为一定是非常的敬虔的哈。但是他碰到耶稣以后，他知道他生命有一个问题，在这样敬虔的生命当中缺乏了什么东西。但他来了以后，他问问题，就说他并没有问说，哎，我需要怎么重生啊？可能他也不知道他在问什么，他就来说，哦，耶稣啊，我知道你行了很多的神迹，你是从，我知道你是从天上来的，我知道你是跟我们是不一样的，听到的教训不一样，你那里一定有什么东西是我不知道的。他没有这么表达，他只是说，啊，我恭维了耶稣哈，他说，我知道你从天上来的，你行的神迹呢，他知道耶稣是不一样的。那耶稣，主耶稣没有跟他绕弯子哈，主耶稣直截了当就给他说，人，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耶稣知道他心里的需要，他也没有跟他绕弯子，他知道他心里的那个缺乏是什么。主耶稣在这里哈，在这个短短的这个十六节，甚至就说十一节经文当中啊，针对重生的问题，他说了三遍，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圣经上哈，当神重复说实实在在的告诉你的时候哈，圣经上新约的时候有几十处哈是耶稣这样说的，但是针对一个问题连续说了三次实实在在的告诉你的时候，就证明这个事情是多么的严肃，多么的郑重。那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听起来哈，用什么言语来描述这个语气呢？就是说，用我们今天比较白的话说哈，我严肃的、郑重的告诉你，我真诚的告诉你，我保证这个事儿是真的，你要相信我。甚至我们可以说，我掏心掏肺的告诉你，这件事情是真的。这个真的是什么呢？就说，人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我不知道哈，我们考试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老师会不会给我们划重点啊？老师特别高考的时候，老师猜题会跟你说这道题100%，当然没有一个老师可以这么说哈。但是如果一个老师跟你说这道题100%，高考的时候一定会考，那我们应该怎么来面对这样的一个答案呢？是吧？然后呢，耶稣就在这里真的是把那个永生的答案，他说我是从天上来的。我把那个天上的那个答案实实在在的、郑重的、掏心掏肺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所以答案就是什么呢？你必须重生，这是唯一的答案。这个答案呢，不是复杂的，每一个人都能听懂。而且呢，他为了让你能够听懂，他连续说了三次，他怕你听不清楚。除了这个答案以外，没有别的答案。这个答案哈，很多人就讲哈，其实有时候我们讲重生哈，有的人就说好像很难理解哈，很难理解什么叫重生呢？因为这个不是地上的概念，是天上的概念。所以的话呢，当提到重生，人就觉得很迷茫哈，觉得很虚无、很缥缈。但是呢，神在这，耶稣在这里哈，却没有把这个事情当成一个缥缈的事情。当然，他用了一个风的比喻，说风怎么吹哈，你就可以看见，用这样一个比喻。但是他说实实在在的时候呢，他就给了你一个实实在在的答案，就说每一个信主的人，你必须要重生，必须得经历重生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重生是怎么开始的呢？在路上我也在想说，因为我自己信主哈，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我知道我的犯的罪是没有办法就是弥补的，或者说自己可以把它除去的哈。所以当我信主的那一刻呢，我就知道主耶稣的宝血洗净了我的罪。那裴牧师他讲到说，他之前在教会过教会生活，但是他没有重生。我就很好奇，我就很想问他，我就在路上我就发个信息问他哈，我说你怎么知道你没有重生呢？他就给我一个，就专门打电话来跟我说哈，他说因为 我知道我还是过着罪恶的生活，我知道我没有照着神的话去行，我没有把我的生命的主交给神，所以当那个信息光进来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没有重生，这是很可怕的事情。他就重生了哈，这就我就想到主耶稣下边的这个举例哈，他说摩西在旷野怎么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得永生。那我又回到了那个民数记21章哈，去查考了这段经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以色列人他们悖逆抱怨的时候，神就兴起了一个火蛇在他们当中哈施行审判，就是咬了这些以色列人。凡被咬的人呢，因为他们烦躁嘛，他们就抱怨神，神就亵渎神，诽谤神，他们神就兴起了这个火蛇在百姓当中，神就咬了他们，以色列当中的人因为被咬呢，就死了很多人，他们就害怕，他们就跑到摩西这里说，我们认罪，我们错了，然后呢，我们怎么可以得救呢？我们求你为向神祷告，让这个神离开我们，蛇离开我们吧。所以摩西祷告，神就说，你造一条火蛇挂在上边，凡被咬的人一看这蛇呢，就必存活。所以摩西就造了这个蛇，就把这个蛇放在举起来哈，所有的人，那个被蛇咬的人，要死的人，他一看他就活了，就是这样一段经历哈。所以重生是怎么开始的呢？重生是从悔改开始的，就像裴牧师讲的，他知道他是一个罪人，他需要被拯救，所以望蛇，主耶稣说信耶稣，信耶稣。很多人说我信了耶稣，但是我们要问我们自己，信耶稣，信耶稣就是重生哈。但是我到底信的是什么呢？我信我是罪人，我信耶稣因为我的罪用他的血来洁净了我，为我死，这就是真正的相信。因为很多时候哈，我们在想说，基督的，很多人讲基督的教的信仰就是爱。其实这个爱哈，基督教最最重要的核心，它是救赎。这个爱表达在救赎上，这个爱也表达在神对罪的那个公义和愤怒上哈。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说，我们是需要被救赎，这才能够被救赎。如果你觉得你是个好人，或者觉得我不太需要主，我只是觉得基督教很好，或者有人觉得说，哎，我在困难当中神帮助了我，或者说，哎，我家世世代代好几代都是基督徒，很自然的我就信了主，这都不是，这都是信仰的入口，但是呢，并不是真正的悔改重生。那真正的悔改重生呢，是都要带到说我要认识到我自己的罪，就像裴牧师一样，像我一样，像所有重生得救的人一样，我要知道我的罪，然后呢，我真的需要这个救赎，这是唯一能够进天国的一个生门，必须得经过这一道认罪悔改。很多人也首先就说哈，有人就说了，既然要从水和圣灵生哈，就是神的话会让我们知道我是不是罪人，那圣灵也会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那或许有人就问了，那既然重生不是我自己能做的，不是靠我的好行为啊，你要如果是靠好行为的话，尼哥底母是特别好的行为，他肯定是完全遵守神的律法的哈，然后有金钱的行为。但是呢，主耶稣说，那从肉体生的还是肉体，那个不是从灵生的还是不能进天国的时候，就代表了一个什么？如果我是一个好的基督徒哈，我认为我包括我有好的行为，我可以说对的话，我说敬虔的话，我可以甚至我遵守十一奉献，我每个周日都去教会，当然在目前的情况下，这真的是已经算很好的基督徒了哈，因为很多人可能连这个都很难遵守，就都是很就是不把神的这个命令和话当成是很严肃的事情，能够去做到这个外表的行为都已经是很好的基督徒了，对不对？让我们看来，但是耶稣说，靠好行为，靠你的好的宗教的一些规则守规则是不行的。那有人就说，我相信神是爱我的，不管怎么样我都会进天堂，神不会让 让人下地狱，那神是那个慈爱的哈。不管你怎么认为，但是耶稣说的很清楚，人不重生就是不能进神的国。所以我们今天哈，真的是要来听了这个信息，就不要忽略它。那我们不要想说，嗯，算了吧，没关系，反正都是这么过哈。但是不是的，你要想想那些被火蛇咬的以色列人哈，当他们知道他们要死的时候，当他们看到周围的人死了的时候，火蛇到处窜在咬人的时候，当他们看到那些人死，他不能忽略自己的生命，这就是福音。今天神说罪恶的世界当中，最后的人的去向会受审判。周牧师上个星期也讲了哈，就说如果我们都要天地废去，都要在神那里接受审判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忽略了这么重要的一个结局呢？那是关系到我们永恒的结局哈，所以我们不能忽略了这个信息。那有人就说，那好，既然是神的工作，那我做不了啥，对吧？那我就等着神来帮助我。不是说我是罪人，我就是罪人。我不是使劲说我是罪人，我就是罪人。我就是没有那个罪的感觉哈。或者说，谁也没有光照我，对吧？所以我没有重生。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哈。你要知道，这个尼哥底母是尼哥底母心里产生了这样一个渴望，所以他深夜跑到耶稣面前，他渴望知道生命当中的缺乏，他就来找耶稣。如果他是这样的质疑自己的生命，才有了今天这个重生这么伟大的一个真理的教导放在圣经里面。你要知道，当他还没有问的时候啊，耶稣就直接指出来，主耶稣没有给他拐弯抹角，就直接指出来，你人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而且给他讲三次。为什么呢？神主的心哈，是非常急切的要让我们知道你缺乏什么，你需要什么，你需要永生。他不会把这个真理远远的好像袖手旁观等着你说，好吧，等着你哪天你醒悟过来，你来问我的时候我再告诉你哈。不是的，主巴不得我们愿意来知道这个真理，因为没有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这是一个多么严肃的一个生命永恒的终极的问题哈。所以主巴不得要让我们知道这个真理。所以现在不是我们等主来光照我们，而是我们要去问神，今天啊，我要把这个真理告诉你。我今天只讲确定重生，至于重生以后的工作，有机会我们再来讨论重生了以后到底会是怎么样。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的，就是说既然神说的这么清楚明白，你必须重生，真正的信耶稣悔改才能进神的国的话，那么重生就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一个概念，可有可无的经历，而是每一个基督徒必须要知道也完全可以知道的经历。我就问哈，我就说，那裴牧师你怎么知道你重生了呢？他就说，罗马书18:16讲了，我的灵和神的灵同印证我们是神的孩子。哇，这个也是我哈自己当初的时候我明白这个真理也是一样的。后来我又问了曾牧师，我就在路上我也问，我说你是怎么知道你重生的？他说我信主之后有人问到我这个问题，你重生了吗？他说我就跟神祷告，神也同样把这样的一个感动经节放在他的心里，就是神的灵会告诉我，我自己也会知道，神的灵和我的心共同印证。你不用了解很多的步骤或者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有一点，当你认为你想得到这个永生，确定你得救的这样的一个确据的时候，我到底真的得救了吗？我重生了吗？我确定我能进天国吗？神不会让你不知道，只要你急，真的是热切的很想知道这个答案的时候，你的灵和神的灵会共同印证。裴牧师说的是同样一句话，我自己的感受也是同样的一节经文，然后周牧师也是一样，我回来又问了舒林，他也说，当有他信的主有人问他，你确定你有重生吗？他 他也说，当时他就祷告，神也是把这一段经文告诉他，所以神一定会给我们一个答案，不会让这件事情是虚无缥缈的，说你一定要确定。所以今天啊，这是我得到的一个要告诉大家的哈。为什么我会这么想呢？我告诉大家，因为我做了师母哈，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觉得说，师母有时候说你作为教会的牧者哈，我就觉得自己哈挺这个太荣耀了。我觉得我自己的生命其实是有时候好像配这个牧者哈，我觉得有点称不上的感觉。但是我从裴牧师那里回来，神给了我这个星期让我来传讲的时候哈，我突然深深的意识到我作为一个牧者的责任。为什么呢？神把我放在这里来牧会的时候，可以把这些羊托付给我们。我心里的一个感动，就是说，圣灵给我的感动也是一样，或许很多人并不知道重生没有，他们没有这个得救的确据，所以他们的生活可能就是挂名的，可能就是还活在里边，还照样的发脾气，照样的骂人，照样的苦读，照样的过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生活。那我有责任要把这样的一个真理哈来讲出来，这是主耶稣说的，他很郑重的说的，说了三次，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掏心掏肺的告诉你，我是从天上来的，你没有去过，但是我是从那里来的，我要把那里的能够进那里的条件，不是说条件哈，一个门槛告诉你，就是人必须要重生才能进神的国，所以我不能说忽略了这一点信息，然后呢，有一天到了最后审判的时候，或者有人就说，嘿，我在这里，你教导我那么久哈，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你讲人必须的重生会进神的国哈。神把我这样的一个感动，这样信息放在我的心里，我今天讲给大家。这个信息很大哈，我只能把我简简单单的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领受，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你要确定你有没有永生，这是我今天要给大家的一个功课。你一定要去问神，不管你年纪多大，你年纪多幼，不管你是怎么信主的，不管你觉得你跟神关系是怎么样的，你一定要在神那边得到一个确定，神啊，我真的有确据吗？我真的是重生了吗？我真的是得救了？我真的可以进那永恒的国吗？但我看到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的局势哈，一触即发，什么样的大的事件，世界范围内的灾难都可以随时发生，我们不知道会怎么样下一步，所以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在这里再懵懵懂懂的迷迷糊糊的过我们的信仰生活，我们要醒过来，让我们的灵能够清清楚楚的知道我有得救的确据，我应该怎么样在这个世界上过我的生活。当你重生的时候哈，他讲风怎么吹，知道圣灵的工作也是如此哈。当你真的是重生得救的时候，你生活不再一样，不用我说，也不用我们啊苦口婆心的说，因为圣灵就会带领你，你就会被圣灵引导，然后呢，你真的是能够活出那个生命的样式来，像裴牧师、裴师母这样，他们90多岁哈，还可以这样。那当他谈到说，他自己祷告说，神啊，我不知道我还活5年还是10年，但是我知道见你的时候，我随时随地我准备去见你，见你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就见了你，那是我最宝贵的主。人他是这样在世上活着，一个重生的生命就是这样子的。他还不断的在教导哈，在他每天祷告2个多小时哈，他把我们所有的记到的人名字，包括我们的孩子们，他都写在那。他刚看到秦勇，秦勇是曾牧师第一次见他，进门的时候他就说 ：“Chris， 我没有见过你，但是我每天在为你祷告。”哎呀，你可以想哈，这样一个生命还可以带来这么丰盛的祝福，是因为他真认识了主，让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哈都能够活出这样的丰富，而且在神面前能够有这个永恒的确定。所以我今天要挑战你的是，你听了这个信息，你要很认真的去问主，可能不是 你问了一下，也不是马上有答案，或者是隔一段时间有答案，那让神来告诉你，你到底有没有重生。如果你没有得到答案，你要去在神面前，让圣灵来光照你，借着神的话来光照你，说我如何向尼哥底母说，我如何才能重生呢？如果我重生了，我真的有这个确据吗？所以这是我今天要把这个，我也像主耶稣所讲的哈，我实实在在的，我不是那样的权柄哈，但是我可以说我是掏心掏肺的来告诉你，每一个人有一天到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这个妇女会的每一个人，有一天在那不远的将来，我们到天堂的时候，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在那里，不是糊糊涂涂的，不能确定自己到底去不去，一定要确定自己去，我们在那里会永远永远跟我们的主在一起哈、啊，这就是这个我今天要分享的信息。那我再强调一遍，你去问神，神一定会告诉你，我们的心跟他同印证，我们是他的孩子，你要有这样的一个把握，我们才能够真正知道，不是糊里糊涂的确定和或者不确定。有的人就说，我哪确定我进不进天堂呢？那神说了算，我自己负不了责，这是不对的。我们需要去找到这个答案，这个答案是对我们的，是我们生命当中应该去找的答案。我们考试的时候，为了那个找到那个答案，我们怎么绞尽脑汁？难道今天对我们的永恒的生命，我们不应该去花我们的心思和力量去寻求吗？当我们去寻求的时候，主热切的想把这样一个确定告诉我们，所以这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哈，我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啊，我谢谢你啊，帮助我今天能够把这样的一个信息讲出来。我知道孩子的言语非常的有限，我还是不能把啊这个永生是怎么样的能够讲出来，但是我知道圣灵神你的大能，主啊，能够诠释所有的重生，你也能够让所有的这个重生的经历临到每一个属于你的人。主啊，今天早上如果我们当中不曾有这样的经历的，主啊，你要来开启我们的心。主啊，就像啊，宋尚杰在布道的时候说，如果我们不认识神，我们就是那粉饰的坟墓。主啊，你要让我们把那个坟外表怎么样的光鲜亮丽，你要打开那个坟墓，打开棺材，让我们看到我们里面的黑暗。主啊，这是你的工作，圣灵来就是要照耀我们里面的黑暗的。主啊，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让我们知道我们就像那个被蛇咬的人要去仰望那个铜蛇一样，我们多么需要你的拯救。主啊，你来帮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真知道这个救恩的宝贵。如果我们有悔改，主啊，我们还不能确定我们是你的孩子能够得救的话，主啊，今天你就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里边寻找得到一个确定。主啊，圣灵，你的灵和我的心同印证，我是你的儿女。主啊，是的，主啊，在这样一个末世，这样一个严峻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主啊，你让我们有确定的来仰望你的再来，仰望你国度的降临，我们看到你的国度的荣耀。主啊，我们有一天可以安然的能够进到那里去，与你同在。这就是伟大的救恩，这就是神伟大的信息。主啊，你用你的生命是为了让这个信息的实现。神啊，你来搭救我们是彻彻底底的。主啊，你要来重建我们，让我们知道你的国度的丰富。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人是多么的卑微，我们需要你。主啊，你开启我们的心，当我们寻求你的时候，你就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得到这个确定。主啊，我得救，或者我还没有完全得救，主啊，你就来帮助我们，让你的救恩实现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首先我补充一下，或许借这个机会让 PBCCC 教会的我们的弟兄姐妹了解一下裴牧师、裴师母他们的这个过去哈，过去的宣教的经历。那么基本上他们先接触到华人的，其实是应该是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教会还没有成型，就是中影堂华人还没有成型，刚刚要开拓的时候。然后呢，裴牧师是 FEA 这边宣教机构这边 然后派他去帮助郭牧师哈，第一任牧师。那么他那个时候刚好就是这边毕业要去实习，开始实习，就是有这个过程了，要去实习，要去开拓传福音，然后成立教会。所以裴牧师是第一个陪他的宣教士。那么这个当中后来呢，只要有机会，后来他就往他的宣教工厂去了哈，比如说台湾啊，他去过中国一年，他去过，当然台湾是主要的他的合唱，然后他去了这个非洲啊，所以呢，然后他基本上他后来啊，到他回来之后，为什么回来呢？从台湾回来呢？因为裴师母那时候有淋巴癌，你们看他现在的头发的颜色，并不是他在癌症以前的颜色，是因为有两次哦，有一次又复发哈，两次的这个化学治疗之后，头发就变成这么漂亮，大家都很羡慕哈。那其实那个过程是很艰辛的，就大概在60出头的时候，裴师母被确定淋巴癌，那裴牧师就祷告。那时候其实我们教会刚刚在开始，谈到我们教会的时候，他是许牧师的老师，应该也算是许牧师的牧者了哈，但是基本上是老师，因为许牧师那时候还没有一个教会的一个归属，所以呢，等于说他也是他推荐许牧师来念后上这个学校。那许牧师在那个时候还没有真的重生，到了这里来的一个 camp meeting 一个的奉亲会的时候，才真的他跟我们讲过那个见证哈，他后来一圣灵一光照他就开始就该道歉的，该赔回去的哈，有那种感觉是偷窃的哈，他都要把他修直他的道路。所以呢，刚刚那个在台湾呢、啊、哈，就许牧师回去了，然后事实上，裴牧师当我认识裴牧师的时候，是我跟许牧师结婚的时候，他们就有出现在我们的婚礼上面。之后呢，我们的关系是属于同工关系。等于说许牧师是他们看准以后要负责台湾这个教会的一个牧者，那他就需要裴牧师来帮助他训练他。那当然我结婚了，那我是一个传道人，那我无形中也加入了这个跟裴牧师同工的这个行列。我记得小时候，我的孩子小时候，不是我小时候，孩子小时候呢，因为他们的语言的关系，所以呢基本上我是成了他们的口。我那个时候哈，很奇怪，我从我开始服侍，不管哪里去就有妇女聚会，好，就有妇女聚会。大概我对于妇女的这个负担特别重。那个时候我结婚了，从我们婚礼他就参与了，然后到后来许牧师就跟他一起从这个英文查经发展到要建立一个教会，也租了一个房子。那我还记得我的孩子小时候呢，我会用个脚踏车带着我的孩子到教会去妇女聚会的时候，然后裴师母就在那个下面，在楼下地下室陪我的孩子，那我去负责那个妇女聚会，这是我们以前同工的关系。对于我来讲呢，裴牧师跟裴师母的一个对我们的这个对我啦，对我来讲对我了哈，对我的影响哈，是等于说好像一道光就照亮了我前面该走的路。他成为那个反射主耶稣的光的人，然后那个光就照亮我前面该走的路，以至于到今天可以说是认识他哈。那个时候大概是在28、29岁的时候，那现在我想就50年了。那他是我心目中一个属灵的一个老师，可以这样讲。所以刚才提到这个时候，就让我又回想到过去哈。好。我稍微再加强一下刚才周师母的这个信息。很多时候其实不是我们不想重生，我们都很希望重生，因为圣经怎么讲，我们都很希望我就是这样子。问题是我们的这个入门的这个不对，就好像进不去的感觉哈，进不去。你记得那个年轻的副官他来找耶稣的时候，他很诚心。刚才尼哥底母是不知道怎么重生哈，他也不晓得他要问什么问题，他只知道说你是那个从神来的，我可以看得出来。他很渴慕，他有一个缺乏，有一个不确定在里面，不确定什么他也没有讲， 是主耶稣就主动的。那我觉得主耶稣在跟人讲话的时候呢，就像刚才周师母说，又很恳切。如果说不要再绕来绕去的话，直接就要跟你讲说你这个人就是需要什么。但是有时候我们看他也会等，也会看那个情况，不会说马上就每一个人都这样直接讲。但他知道这个啊，法利赛人尼哥底母哈，这个律法师呢来，他就觉得说这个太宝贝了，他也很看重他，一定很爱他。那这个年轻的副官来找耶稣的时候，他问了一句话。首先他叫了一个良善的夫子，你是一个好人，你是一个很有学问的夫子老师嘛，对不对？然后你又是一个很良善，你是个好人。好，第一个。第二个，我应该做什么？那么这两个问题呢，耶稣到最后都给他答案了。首先他跟他说，没有一个良善的，你不要往一个找一个很好的人，很良善的人，让你觉得是标准答案的人来跟他。如果你认为我是人，因为这个年轻的副官基本上就认定耶稣是一个世界上的圣人，可以这样讲好了哈，善良哈。我们都说孔夫子是我们的至圣先师哈，已经很高举他了，已经很对耶稣的风评已经很高了。而且我这个很守律法，我这个很懂律法，我从小都是一个好人的人，会看上是一个好人的良善的夫子的人，一定是等于说从我的眼光来看你，是我看得起你，有点类似这样。你看我有眼光看到你是一个良善的夫子。第二个，我该做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重生不是你该做什么，重生是圣灵来做什么。问题是我们的心愿不愿意让圣灵来做什么。那么这个心要让圣灵来做什么时候呢？一开始那个入门在哪里？刚才也提过了哈，约翰一开始就传什么？约翰是帮耶稣开路的一个先锋，他一开始就传什么？你们要悔改，他传悔改的福音，悔改的信息。基本上都讲都天国近了要悔改哈，来到耶稣的时候也是一样，天国近了要悔改。所以首先你想入那个门，你方向要对啊。你如果要想问，然后你那这个门在东边，你往西边走的话，所以他说你整个转过来。那耶稣后来给这个年轻人的两个解决方案，就是你不能再用以前的方向来过生活。所以这个重点哈，当然是针对他有很多的产业，很多的钱哈。很多人就帮他找借口说啊，耶稣不是意思啦，你不要怕哈，不要以为耶稣会叫你真的要变卖所有，你就不能有财产。有时候我们会帮耶稣圆场哈，那事实上耶稣要我们放下的变卖的不是只有财产，是我们所有的一切。所以他说，如果你爱我过于父母妻子儿女，那不是有财产而已哦，包括你自己啊。所以耶稣给他答案了，不是你做什么得到永生，永生是神的赏赐，然后你接受圣灵。当你接受圣灵的时候，圣灵的工作的时候，圣灵让你看到你该怎么转方向的时候，那么你会看到后面耶稣说你来跟从我。所以当我们在想说，如果今天我们的这个前面的这一段灵修的时间带给弟兄姐妹有一个对自己的一个检视检查的话，到底我有没有重生，不要怀疑，不要去怀疑说你还要做什么才能得到救恩，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说一方面你可以确定，刚才讲罗马书圣灵跟我们的心同证，你可以确定，但是有时候魔鬼也会来试探我们。有没有？他跟耶稣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啊，所以呢我们有时候会在这个上面会受到摇晃，也有可能但是这个不是你做了什么，记得是神的恩典，本乎恩，因着信你相信，然后相信神的应许，说圣灵已经 在你心里面做工，你已经转向神了，转向神了哈。那么再来，你要怎么知道我是在这个路上？记得哈，重生之后是要走一条路。神爱世人，叫一切信他的那个信的，原来圣经里面的意思，如果你把它还原到原来，他们的会懂得那个原文的这个人的意思，他知道说那个信叫做继续的信，继续不断的信，不是我信了，然后我有永生的确据，然后我就等着上天堂，不是这样啊，而是我要继续的信，那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耶稣说，你跟着我，你来跟从我，从今天以后，你不是你一个人。所以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不是有朋友还没有信主的人，如果你已经很疲累，不想再一个人过生活，这个就是耶稣的邀请啊，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人的基本上的劳苦重担在什么，你知道吗？是由罪性来的。所以在这里提到的劳苦重担就是罪，罪的担子，只是我没有深刻的意识到说，哦，原来这个就是罪啊。所以呢，你是不是跟着主，等于说你往哪里去，你在做什么，你在想什么，你在说什么，耶稣就在你的旁边，你有没有跟着他？即使在难处里面，我上次也跟你们提到，在那个可能不是你们不一定，那个火窑里面的时候，三个要被烧掉的火窑里面的时候，耶稣就在那里。所以我是不是确定我是一个重生的神的儿女？第一个，我看耶稣比所有的一切还宝贵，我可以不要，这个是保罗讲的，我看一切为粪土。所以我要求的就不是粪土，我要求的是耶稣的这个宝贝，我跟着他，只要我一天活着，我一天不离耶稣。这个是耶稣对年轻的副官讲的。没有那么难，因为不是我们做的，也不是你做什么可以跟神换永生。感谢主，今天我们在场上听到一个好消息，人是可以有永生的，对不对？这一点我们都听到了，不管你还没有有没有信主，还有没有重生啊，你都知道人是有永生的，而且神乐意把永生赐给他所爱的人，那就是为什么他需要让他的独生子到世上来。那我们不是做什么，我们是跟着耶稣走，方向对了，跟着耶稣走啊。那这样以后呢，你不孤单，而且呢，你会有一个陪伴你成长啊，陪伴你面对问题，有一个陪伴你那一个全能的主。你可以说我不怕风浪，就像孩子在唱那首歌，有主在我船上，我不怕风浪啊。我有一点点的啊，如果你们对于这个问题想要多一点的讨论，是很有意思的哈，很有意义。等一下我们之后再来讨论，好。